我们就翻开到103页，指使七雕开示，有没有翻好了吧？指使七雕开示，对曰：吾师之未能信也。指曰，曰就是欢喜呀、啊，哎，为什么曰是欢喜？你看这个，它是上面写的是说，古代一个字它也读成播音字，跟喜悦的悦。为什么说是悦呢？喜欢才会说话，不喜欢就不说话了。有人生气了就不说话了，悦就是喜欢了。哎，那指使七雕开说，孔子啊，他派那个七雕开去当官了、啊，去做事，做那个当官。那七雕开，七雕开是他的姓，他的名字叫开，然后他的字叫子开。那孔子呢，就七雕开就说，孔子就派那个七雕开去当官了。那七雕开说：“哎，我做这个官的道理我还做不来。”可见这个人啊是非常了解自己啊。有的人不了解你自己，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也不知道。所以一般人不了解自己比较多，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少。那七雕开就跟孔子这样的拒绝说：“哎，不行，因为我还对这个当官的这个道理啊还没有自信。”哎，那孔子听了就好高兴啊，不会说哇，人家叫我当官，我就好高兴，赶快去做。你当官，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胜任吗？哎，你没有这个能力胜任的话，你叫你请你去当官的话，会害人呢？怎么害人呢、啊？你的一个决定啊，错误的话，那这个国家的政策、啊、是因为你一个的决定，就百姓会因为你决定的错误的话，他们会受伤哎、欸，哎，所以像说一个国家在旱灾的时候，那百姓大家都很苦啊，你没办法税收啊，你就要想办法那个他税收收少一点，或是哇要有重要的事，那就收多一点的税，让百姓能有更多的福利啊，因为税。收这个税的话可以造桥啦，造学校，造种种事情啊，制造种种事情啊，所以当时的官呢、啊、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就可以决定了很多事情。那七雕开他自己知道说哦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所以他就跟孔子老师拒绝说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没有这个能耐。那孔子呢就好高兴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七雕开这个人啊很老实，他知道我不行就不敢说我要去当这个官了，他就不敢说了。哎，这可见我们对自己老实的人是才是有利于别人呢。有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啊，那你去做的话，做这个官的话，是不是会害人啊？对啊，你一个错的抉择的话，会害人呢。哎，所以七雕开这个人啊，很老实，他就跟孔子讲说：“哎，不行不行。他这样说不行，是因为他认为说我的能力还不及，还不够。”还要多学深一点，然后再去做这个工作，当官的这个工作，为百姓服务的这个工作。哎，那孔子就听了就好高兴哦，就知道说啊，七雕开这个人啊，很有，就是对自己很负责任。我们没有那个能耐，我们就不要做。哎，像说我们做某件事情也是一样啊，先衡量我自己有这个能耐可以去做吗？有人他不了解自己啊，他就去做了，然后做到后来啊都做不好，反而旁边都受伤了。哎，那是很可怕的事啊。所以我们要决定一个，尤其是当官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啊，你要很慎重的去想，我做这个官可以利益很多人，那你才去。那你没有那个能耐，你就不要去做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用子曰：道不行，成浮浮于海，从我者其有矣。子路闻之喜，子曰：有也，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这个、啊、是孔子在很感慨的说：哎呀，道不行啊，这个道啊，他是孔子他的理想的仁政，他的理想啊，希望用他的这一种有爱心的这种施政的方法。可是孔子啊，他作为列国，希望就是这一些王啊能用他，然后他就能施展他的这一种大道理，孔子的儒家思想的道理。可是孔子的周游列国都没有人用他，为什么没有人用他？嘿嘿， 种种原因就有了，就是当官的人啊，他不会，他的心态不会跟这个修行人一样，说一心一意想要去利益别人，他会想到我有什么好处，嘿嘿，他就从自己的好处先想起，哎，那孔子他不是啊，孔子他周游列国，就是希望他用教学的方法去教化人民。那这种的想法跟一般的人当官的不一样啊，可是孔子他的意思是希望说用他的当官的政令去弘扬他的儒家思想，他是希望是用这个方法，可是大家都行不通了、啊。那孔子呢就感觉周瑜列国行不通啦、啊、他就讲了一种很感慨的话，说哎，我想要乘那个木筏，就乘那个船啊到海外去。其实春秋时代啊，那时候还没有看到外国人呢，因为那时候船没有跑到国外的人也没有来，到汉朝的时候才有陆陆续续，汉朝之前还有一点点，有这一些外国人来我们这里，才知道说哇，原来有这个鼻子尖尖的，眼睛那个蓝色的那个外国人啊，就是欧洲啦、美国那些人来我们中国。那在春秋时代是没有，那没有，他一直认为说只有我们是人类以外，可能海外都没有什么人了。哎，等到有外国人进来，才发现说哦，原来我们这个黄色的皮肤以外，还有白色的人，还有黑色的人。哎，陆陆续续才知道有外地有这一些人呐、啊。那孔子他很感叹的说哇，倒不行了，我想啊乘这个木筏到海外去，就是啊归去啊，就是很感叹的讲说我干脆我到海外去。那孔子他就他讲这话有一点有一种跟学生在讲一种半开玩笑的话，他说我要到乘这个木筏到海外去呢，那会随从我的人呢是谁啊，是谁呢？那就游也，游也就是那个子路啦、啊。哇，子路听起来好高兴。哇，老师说要到海外去，他要带我去。那可能可见是老师很器重我啊。其实老师是跟他说完的。哎，子路这个人啊是有勇无谋。我们要有勇又有谋，他是有勇无谋的人。那有勇无谋，他是只有说好叫去就去。那去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，他是一种没什么磨练的人。因为子路是在孔子当中里头他是算是学生最年长的，他只有少老师九岁而已。那子路呢他听老师讲说跟我去的人大概只有仲由吧，那子路哇好高兴啊，听了说哇孔子老师说要去海外会邀我去。那孔子就说哎呀仲由啊，你的勇气啊固然比我大，可是呢你才度势理的本领啊哎呀是不行啊，就是他是有勇无谋的。那有勇无谋的人孔子会要这种人吗？孔子是拿他来开开玩笑而已啊，他知道说他会很高兴，可是你就带了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出去的话，那也是很危险的嘞。所以子路当时还在的时候，孔子就说：“哇，子路会死于非命，非命就是突然间死掉，因为他是魏国暴动的时候啊，他就人家就，孔子的学生就跟那个子路讲说：你看哦，敌军比我们人多，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撤退啊？要绕跑了？那子路认为说：哎。”我是这一层的将军，我怎么可以绕跑？我死也不能绕跑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死啊！你看到不行就要跑啦，对不对？那孔子就早就知道说，子路这种人啊是有勇无谋，无谋就是人家说哈去啊打啊，他就跟人家去啊。为什么他不知道？这孔子说就这样子开跟子路开个玩笑说，如果到海外去的话，子路会跟我去。因为他不会想说海外要去做什么，那我们海外带什么东西，他不会想，他只说哦，老师很器重我，叫我去，好，我就去。那真的吗？老师是跟他开玩笑的，因为啊，子路啊，他的勇气固然呢、啊、比孔子老师大， 强啊，可是他裁度事理啊，就是他是抉择事理的时候啊的本领，他既然一点也没有啊，那这样老师是不是跟他说着玩笑的？哎，我带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去打仗，那温室无名哎。所以孔子老师就跟他讲说，有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，他是比我很有勇气哦，可是呢他没有这种才能啊，才华可以才度，就可以去抉择说应该怎么做哦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会做到好，他是没有的。那这个四书集注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子路啊，他是勇于义啊，他是很好勇的人，那故为其能从以己啊，皆假设之言假设之言呢？孔子啊，他是假设之言，说我如果要去的话，我会邀子路去，因为子路他是个脑袋瓜，没有在计划，说好老师叫我去我就去。一般会老师叫我去，你等一下我们要去做什么？那我们去海外是要带什么东西去啊？总不能说我们到海外，说到海外去饿死吧？靠这样讲，所以子路他是这种没什么计谋的人。那子路呢，他以为是老师真正要他去，其实老师跟他开开玩笑，就是跟他说笑的。那积极他不能采度，就是孔子老师呢，他就说这个子路呢，这个人啊不能采度事理，就是他没办法抉择这个事理，抉择的刚刚好。像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是不是要有所抉择啊？是不是我有能力可以做吗？那我做得好吗？那我们要做这个事之前要有什么计划，对不对？就要有计划才可以做这个事啊。那所以啊，子路这个人啊，只有好勇而已，他好勇，那没有什么谋略。那孔子呢，会找一个好勇没有谋略的人吗？不大可能啊。孔子是找他来说个玩笑而已，那他的玩笑也不是真正玩笑，他是有一种要激励这个子路啊，说你在说事情脑袋瓜先思维一下，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先思维，思维以后你才确定说这个事情可以做的方法，可以做到什么程度。做一个事情先选择一下，不能说人家说好我就去啊，那做到一半那不行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你有周全的去计划的话，那你做事情就会减少错误啦。会减少错误的人是平常做事情他几乎都有计划性的，有计划性去做事情的话才不会有失误。好，接下来就孟武伯问子路人乎？孟武伯啊，他就问孔子说，子路这个人仁吗？这个人有仁爱心吗？那孔子就说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我们的人，我们的心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去查我们的心啊？今天对这个事情很好，明天对这个事情不见得好了，我们的心念是刹那刹那在变的哦。那你心不变的人，那个心是相当稳定的，一般都是刹那刹那在变。那孟武伯呢，他就问老师，孔子老师说子路这个人有仁吗？那孔子说不知道耶。他孔子为什么不轻易啊就说这个人很有仁爱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念啊是刹那在变的，由这个刹那在变哦，才可以看得到说原来因为啊我有个侄儿啊，他就在湖北啊那个监狱所里头啊当主管，他有一天跟我讲这个话，我说真的这个事，他说啊监狱里头被关的人不是坏人呢，说不是坏人怎么会被去关？他说只有那一刹那做坏事就被抓去关了，哇这可怕极了。因为我们的念头是一刹那好一刹那不好，那一刹那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，一刹那对这个事情就很厌恶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信念是随时在转变呢。所以真正修行的人，他有看到他内心里头在转呢，一般的人是看不到的。所以看到你内心有在刹那在生灭的话，那种人他就厉害了，他又会过错，他会做错的机会少了。为什么？他有看到他的行为， 一般都看不到他自己的行为啊，哎，所以他就跟他那个监狱里头的那一些人啊讲说，哎呀，你们就暂时来这里修行了。他说监狱里头啊都是好人，只有那一刹那的恶念的话就是去做恶事，结果就被抓来关了。你想一想多可怕。尤其是他曾经讲过说，他的监狱里头有一个人啊，他就被抓去关了，然后他爸爸每天就想他，那想到后来生病，然后爸爸就死掉了。然后他为了他那死掉以后，那小孩子就很自责啊，他做坏事被抓去关了，关了几十年了，就不能回去啊。结果他爸死掉的时候，他就很伤心啊，他说他很自责，做这个坏事以后，从此就跟家里人都不能见面了，他就是啊，那整天就是闷闷啊，就是不大能讲话。然后听他爸讲，听他爸死掉，他就很伤心了。然后我那个侄儿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他就跟他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保释你出去，你爸出病的时候去拜你爸爸，可是你哦一定要听我的话哦，你不能绕跑，不然哦我接下来就抓我去关了。然后他就跟他讲说，我带你去拜你爸爸，可是我不会就是当众靠手铐的话，你们家族人就知道你被抓去关了，我不靠你的手铐啊，我站在你的旁边啊，你要守我的诺言，就是你绝对不能逃跑，那你跟我一样去拜你爸爸以后就赶快回来监狱里头继续服刑。哎，啊，那个朋友那个监狱的那个人他就很感激他，因为他能带他出去啊，因为他是里面的主管啊，就带他出去，然后他就不靠他手铐，哇，他去拜他爸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的。你看我们一个念头错误的话，那爸爸死掉了没有机会回去送，就是送丧啊，那真的很可怜耶。那是因为我那个侄女非常有爱心啊，他就跟他讲说，好，我想办法给你出去，可是你要遵守我的诺言啊，你不能绕跑啊，不然接下去我就糟糕了。结果他就陪着他回去拜他爸爸，他也没有跟他靠手靠，就这样子陪着他回去拜爸爸，然后就回来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监狱的人都是好人呢，啊，监狱的人都是好人，怎么会做坏事？监狱的人是那一刹那做坏事，他就要负这么大的因果去服刑啊，哦哟，惊死！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做人了，绝不能一点点有闪失，哎，是不是？监狱里头，你只有那一刹那做坏事就被抓去关了，哎，他那个坏事可能是很严重啊，才可以关了好几十年不能出来。那这孔子也是一样啊，人家问他说，那个孟伯问他说，子路有人吗？那孔子说，哎，不知道。那又问说，那又问说，那有也啊？孔子就说，有也啊，这个人啊，仲有这个人啊，他可以千乘之果，说他可以带一千辆的马车，千乘古时候一乘就是四辆马车嘛，一千辆的马车之果呢，他可以。持其父，就是他可以去带领这个军队，可是他有爱心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那个心在内心里头，他随时要做恶事，万难也在，而且是他是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人。那如果是颜渊的话，孔子会说他有爱心，可是他爱心只是半年而已，没办法维持说很久很久，因为我们人都有这种习气在里面。那如果你看不懂你的习气是问题的话，那种没办法去改过来你的过失。有的人啊，今天说完话然后现在说对不起，下次继续说又说对不起，他没有办法去把它改过来。那有看到你自己的过失的话，你就会改过来，哦，这个错了，我下次就要注意，讲话就要小心了。这个是你有看到你自己。那这个孟武伯呢，他就问了，问这个求也，他说冉求呢，这个人怎样呢？那孔子说，冉求这个人哦，可以呀，做千世之义，就是一千辆的这个千世啊，就是大义，就是一个一千户叫做大义啊，一千户的这个大的这个国家。那相当一个县，一个整个县，那 就是求也他可以千世之意 百胜之家，说一百辆的这个马车的这个家，古代啊大夫有家，天子有国，大夫有家，那国家国家其实是天子，接下来就是大夫，然后诸位，天子有国，在那个诸侯有，天子有天下啊，那个诸侯有国啊，大夫有家，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下来。然后他在讲说，求也他是千世之意，百胜之家，可以为之宰，宰就是他可以呢当一个这个国的一个宰相。然后这个孟伯问到他有没有人呢，孔子说不知道。为什么孔子就说不知道？因为人的爱心是无在你心里头啊，你随时要变动，那谁能看出来？除非你是一个非常稳定的。那接下来就问说，那次也这样子如何？说次也这个人可以吗？这个次也就是次也就是公西华。好，孟伯就问这个次也这样子，这个人怎样子呢？那孔子说，次也这个人啊，他善于外交，他可以外交做得非常好，然后数代利于朝，就是他可以做的这种古时候做官啊都必须要穿有这个朝服啊，那有一个腰带啊，他可以做一个大官，那可以做大官，可是他有人吗？有人爱心吗？孔子说不知道。为什么孔子不容易给人家有这个人的这个家这个名字给人家？因为我们人爱的心啊是要持之以恒的，今天做明天做天天做，不能说今天做明天就不想做了，那不行。那我们看那个这个我们看集注哈，他说孔子问了游也，千乘之国可以治，千乘之国可以持其父也，不知其人。其父就是说古代呢，他这个父呢是古代呢，因为要有我们有多少田地就要缴多少这个粮食啊，那这个田赋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要缴多少个这一些马车啦，就看那个赋，古代的这个赋法它是这样讲，他说一周朝呢这个九夫呢就是九个这个家庭呢为一个井，那四个井为一个邑，那四个邑为一个丘呢，那十六个井呢就要有戎马一匹，就是你四个井呢这些人呢要有能出战的这个马一匹，那牛呢三头要有这种税啊，要缴这种税，那四个丘呢为一旬，那旬呢它有六十四个井，那出这个长谷一胜呢就是戎马要有四匹，就是能战争的马要有四匹，那牛要有十二头，那战士呢有三人，那个部族就是步兵啊要有七十二个人可以打仗的，就带有这个兵戈，就是古时候啊它是一种征兵制的，你要缴多少税金，你这个土地要缴多少个这种兵器过来，或者这种牛马这种要缴给国家，因为国家它才有编算这个保护我们这个百姓啊，古代的这个赋税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我们现在是缴钱给政府，那政府他就会帮我们办这个军队啦，那个这些工程啦，建学校啦，种种的。古时候不是啊，古时候是缴这个粮食啊，然后缴这个人民的这个时间啊，然后去帮这个国家治理这些公共的设施。那接下来就子谓子贡曰：“如与回也，孰矣？”这是孔子啊，就跟子贡讲说：“你跟颜回啊，哪一个厉害？”当然，颜回在孔庙里头，他是那个神牌位，他写着“复圣”，恢复圣人，复圣的。颜回啊。复圣，他的神牌位写着复圣，因为他的等级跟孔子很接近。 那孔子他当时也想把这个法传给颜渊，可是颜渊三十几岁就死掉了，所以孔子很伤心。那颜渊死掉没多久，孔子的儿子死掉没多久，就颜渊也死掉。孔子他们好几代都是单传单传的，很厉害。就是他们这个孔家的命脉没有断，可是那一种安尼细细准个快要断的那一种，很可怕。那这个孔子呢，他就跟这个子贡讲说：“你以颜回的哪一个预言说，你以颜回哪一个人比较厉害？哦，我们平常讲说哪一个人比较能、比较有才能、比较厉害、啊？哎，那颜回他就对曰：‘是也，可敢妄回？’说：‘哎呦，我怎么可以跟这个颜回比呢？颜回这个人很厉害，为什么很厉害？’他回曰：‘闻一知十。’颜回啊，他听到一，他就会知道十的，这种人顶聪明的。为什么？举一反三啊，会不会？举一反三，那就依此而类推啊。听说古代的人很厉害，读书啊，他只要读了一部分，其他另一部分就知道了。跟现在，你要指到指月亮给你看，你还看到手指头，没有看到月亮。他古代人真的很聪明啊，你跟他讲一，他就会举一反三的这样子，以此而类推。真正会读书人，他是这样子去推呢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进去，一个字一个字进去，那种人是不是聪明的？那种人只是死在文字里头哎，他是以此而类推。那子路呢，他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回啊，无一知十，听到一他就以此而类推，十哦，十就相当于圆满了。在佛经里头，十是圆满的，就知闻到一，他就能知道全部了，那回耶，那四耶呢？他说我啊，他唯一可以知道二，可见他跟他差很远啊。他唯一就能知十，人家说一，他就能知道十件事情。那这个四耶呢？他听到一，只能知道二，所以啊。脑袋瓜要常常去运转，去运动，去用脑袋瓜常去运动，然后去观，去看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，那为什么不这样子，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，那不这样子有什么坏处，要常常去用这个脑袋。你不能说哦，人家叫你做你就做，不做你就不做，人家叫你为什么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做，要常常去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，我不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，不这样做有什么坏处，都要清楚啊。这里啊是孔子啊，他借着颜回啊，然后再问子路了，他问那个子贡啊，希望子贡能更加努力的上进。为什么？子贡是孔子老师里面啊，他是一个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的人。这个啊是孔子啊，他为什么要跟子贡这样子讲呢？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个颜回跟子贡是相差很远，那总是要问他说：“你跟他差的怎样？”然后我怎么可以跟颜回比？我闻一等人知二，那颜回闻一知十，我怎么可以跟他比？那孔子就感觉说：“哦，对你很有，你有先见之明，知道你不能跟他比，那你就要多努力一点。”那颜回。听到了这一件事，他原为他是听一件事情，然后他以此而类推，这样子一直推啊，脑袋瓜会活用的，他是常常在应用，以此而类推。怎么类推？你知道，像说以前我那个小儿子很好玩，我带他那时候他才三岁，带他去我二哥家，然后他在楼下就跟我讲：“舅妈不在家了。”你怎么知道舅妈不在家？他的摩托车已经不在了，出去了。这个人就是出去了。三岁他就以此类推，知道这个人。然后他有时候跟他讲话，真的，你这么小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因为他观察得很细微，观察得很细微啊。像说，我印象最深说，那时候他才三岁，那时候我们去那个。内湖山上啊读大智度论啊，那时候他才三岁啊，我带他去上课他都不会吵，他就玩他的，然后我就上我的课，我说你很乖啊。下课的时候到内湖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元宵节，我就说 我买花灯给你好不好？因为他这个人不爱玩具，他说随便啦、啊、那我就买花灯给他。那个花灯呢是用那个电池的、啊，还有电，它有那个光亮，有那个小灯泡啊。然后我就跟那个卖花灯的讲说，啊怎么不亮呢？然后他就拉着我的裙子跟我很小声讲说，太阳底下看不到亮。我那时候我才发现，哦，这个妈妈真的很白痴。我太阳底下看不到亮，那时候他才3岁，我说这个人可怕极了。我正想要跟人家讲说这个不亮，我们再换一个，因为他知道太阳底下太阳光是不是比那个电池的光还强啊？他在光下根本都看不到亮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推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人很可怕。然后就跟我讲太阳底下看不到亮，我在那时候我在嘴巴闭了，不敢说不亮了，说、哦、真的有亮，是我们自己那种误差，眼睛的误差看不到。所以这个是常常去思维。然后他会记得有一次哦，有一次我们那个古文老先生哦生日，爱我们去吃饭，他、啊、就到吃完饭已经快要11点了，然后照相啦、啊，啊你排那也排，大家都不敢排前面，然后就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然后呢等相照完以后回去，他就骂我说，你们班上是不是白痴？你怎么骂我们班上是白痴？你们有没有看到你老伤？你那个老师的脸上已经很痛苦了，你们还照不照？还在拉了半天，还在照相，要照不照？这样拉了半天。他说老师的脸上表情很难过，为什么？他是很早就起来了啊，到了10点多，他也很想睡。那个快要上百岁的人，是不是拉那么长的时间，他很难过？可是我们只有照顾在要照不照那个这样的，就在讲着没有。没有看到那个寿星已经很难过，他回来就骂我说，你们同学是不是白痴啊？怎么白痴？你怎么骂人家怎么白痴？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老师脸上表情很难过？嗯，没有了，只看到我要照相拍在哪个位置，哪个位置好，哪一个位置怎样怎样。哎呀，哦，被他骂了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我们大人真的很白痴，只有看到我自己，没有看到那个寿星，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他站那么久了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对呀、啊，那个看到很细微的人，他可以看到这个嘞，所以我才发现说，哦，这个真的是超级厉害。我们又会去观看到细微，哎，那所以我的心还是很粗哎。他有时候跟我提醒了，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笑，他说，有一次因为我载他去上课，然后在坐在我的车子里头。然后看人家在迎神啊，迎神走路都这样，就是这样子，眼神就七条八条眼神。他说，从他走路就知道这些人没读什么书，你看他走路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和尚走路？哦，和尚走路跟他就不一样了，和尚走路就非常的那个很悠闲的那种味道，不会走路那个这个耸肩啊，然后这样子的呢。啊，你这样子甩揉摩，他说哦这样子、哦，他可以看到这样子，我们都还没有细微观察到。说你有没有注意看那个和尚走路？说哦，那他讲了以后，我才会注意看哦，原来和尚走路跟那个迎神的走路是差很大，真的差很大呢。他讲哦，对哦，差很大，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观察到细微，观察到细微，他可以看得到，从那外表。所以有时候我也是，他这样讲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我们观察的不够细微，看的不够精准，哎，那是要从我们平常去练习观察到细微的时候，才能把事情看得到深入。那这个是说，这个在说，哎，孔子说，颜回啊，你跟那个。子路跟颜回啊，哪一个人比较就是比较厉害啊？那子路就说：“是也，是要对自己讲说，是也，我何敢忘？我哪一张刚盖比跟那个颜回比？颜回啊，他无一知识啊，他知道说一件事，他就可以以此的类推10件事。哎，那我闻到一只能知道2件事， 那孔子就就认同说是也是也，胡儒也，我嘛认为是这样子，你啊不如他，你不如他，不如他就要学习啦。像我刚才讲的，观察到细微，这是观察来的。如果你不会去观察，你就要去练习啊。尤其是我们当小孩子啊，观察父母的脸色咧。哎，父母已经在生气了，你还个空空还不知道，你已经错了一大糊涂了。哎，聪明的他会看到说不对的，就赶快扭转过来。哎，这是平常由我们的观察力去看外面的景，外面的景象。接下来就说，我就讲那个集注里头讲哈，集注他说，这个子贡啊是方人，子贡他这种人呐、啊，很会去跟谁比较啊你，像我搞笑呢就这样比较，那孔子就认为说你嘴巴只会去看外面跟人家比较，他就故意拿子贡跟那个这个颜回比，来你们两个比比看谁厉害。我怎么敢跟他比？那个颜回他这个人很厉害，无一之识，所以孔子讲说啊，这个以观其自知如何的时候，你会去看到说，这个事，我能了解这个事有了解有多深，还有这个事我能做，我到底能做到几分？这个从小就要去看。有人啊，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能耐，像很多人啊，哇，一直就是把自己一直放大，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能耐，结果到后来做了很多不对的事，他没办法去收尾啊。尤其是很多做生意的人，然后是好面子，然后我为什么说好面子？因为我以前在开花店，然后去花市补花的时候，那些商人呢，就会哇，就讲那些晃盈你的话，说哦，老板哦，你的老板生意不错啊，这些花多少卖给你哦，啊，你让人家讲说哦，我是老板，我生意很好，然后这些花我都给他买下来，你买这些花买下来，你没有卖出去，这些都要亏本呢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不要叫我老板，我能用多少花我自己知道，我该买我不该买我都知道。可是有人就跟你这样子。拍马屁以后你就买了一堆啊，然后买了一堆，然后跟老婆两个人一起去补花，然后在路上就开始修嘛，一直骂你怎么买那么多，我就是开始在吵了。这个是看不到你自己能用多少东西，你有多少能耐，要观察到你有多少能耐哦，那你再去做这个事，这个是平常我们就要自己去观察我自己的。